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六回。韩立仔细观察了那个瓶子好一会儿，这才肯定，这个瓶子啊，是由某种他所不知道的材质做成的。这种淡绿色看起来也是一种天然色，是这种材质本身所有的一种颜色，不像是后天加染上去的。当看到那牢牢密封着的瓶盖的时候，韩立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立刻把这瓶子打开，看看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东西。再一次的把手放到盖子上，使劲的用力的去扭动，一下两下三下，这瓶盖和瓶身如同通体铸成一般纹丝不动啊，盖子没有丝毫要被打开的样子。韩立吃了一惊，刚捡到瓶子的时候自己就没能拧动，但当时挂念伤势，无暇使多大力气，也没放到心上去，本以为啊，现在使出全身的力道打开它还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，没成想竟然还是不行。韩立又一连拧了十几下，觉得手臂都酸了，可是还没有成功的样子，便停了下来。他甩了甩自己的臂膀，活动活动手腕，这刚才啊用劲过大，有点拉伤了。把瓶子拿到眼皮底下，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可惜呀，并没有发现什么隐秘的小机关在上面。这下韩立犯愁了，不打开瓶盖，那怎么知道里边有没有东西啊？有的话，这瓶子如此神奇，又密封的这么紧，肯定是极其珍贵的好东西啊。韩立用手紧紧地握着瓶子，看着他发呆了一阵，终于决定让力气比自己大得多的张铁试试看能否拧开它。要知道现在的张铁，那两只手各能提起来数十斤的水桶，并能快步如飞的上下山。现在谷里的大水缸都是他每天准时打满的。打定了主意，韩立走到了张铁屋内等他，心里期盼着张铁能够快点回来。嘿，这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啊。韩立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呀，过了老长时间才听到吱呀一声，张铁回来了。一抬头，他看见张铁穿着薄薄的青布衫，浑身上下隐隐约约的冒着热气，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。韩立知道这是他刚刚练完功的正常现象，也不觉得奇怪。张铁一见到韩立在自己的屋里就是一愣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韩立立马就把瓶子递到了他的眼前。张哥，帮个忙，帮我把这个瓶子打开好吗？哎，这是哪儿找来的？样子很好看呀。张铁略微愣了一下，就接过了瓶子。这东西还真够结实的，好难拧开呀，到底是啥造成的？张铁也不废话，接过来就双手用起了劲儿，可是还是没能打开瓶盖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拧不动，要不然你去找其他师兄试试去。张铁冲韩立歉意的摇了摇头，把瓶子抛还给了他，又给他另提了一条建议。你也不行啊。韩立有点急了，不禁在屋内绕起了圈子。哎，你那脚怎么了？张铁这才发现呀，韩立走起路来有点不大对劲儿。没事儿，只是走路的时候踢到了石头。韩立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并不想告诉他关于瓶子的实情，也许只是下意识的把有关瓶子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小秘密。他现在心里头非常的失望， 也没有什么精神头同张铁闲聊，问候了几下他练功的进度，便离开了张铁的屋子，准备回去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那瓶子的问题。回到了自己的小屋，韩立把瓶子立在了桌面上，自己呢趴到了桌子的另一边，用双眼死死地盯着那瓶子，同时脑袋瓜子在飞快地转动着，试图想出一条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来。砰！韩立握紧了双手，把其中一只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桌面上，用工具把瓶子砸开。这是韩立再三思量后的决定，用采取暴力的方式去打开它，是个早已就想到的不是办法的办法。这种做法呀，虽然既简单明了又直接好用，但是一想到如此奇特的漂亮瓶子再也无法保持完整无损，韩立就感到心中阵阵的肉疼啊，十分的不情愿。如果能有其他的办法打开它，韩立是说什么也不会采取如此粗暴的方法的。叫其他的师兄帮忙，也许能够打开它，但韩立心底下早已不知不觉地把此物当成了自己的宝物，是万万不肯再让别人知道的。再说了，山上的每一位都有可能是此物的施主，要是知道了瓶子在自己这里，要把它要回去，那咋办？这个小瓶子如此漂亮有趣，他现在是万万舍不得把它送回去的。韩立现在已经被瓶子里装的神秘物品完全吊起了好奇心，他虽然知道这也许只是个空瓶子，但他仍然愿意去赌上一把，去赌瓶子内装着的东西会比瓶子本身更有趣。越是这样想，韩立的心越是痒痒的难受，他如果不解开瓶子里装着的谜团，他晚上都无法睡个安稳觉啊。拿定了主意，韩立偷偷地溜进山谷里堆放杂物的屋子，从众多工具中呢选出了一个比较重的小铁锤，把它带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回到屋子里，他从屋子的角落找出来半截废弃的硬青砖，又在屋内啊挑出了一个比较平坦的洼地，把青砖平放在这儿，然后呢再把瓶子稳稳地横搁在了青砖上。韩立右手举起了小锤子，锤头略微在空中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就果断地落在了瓶子最凸起的部分，瓶肚子上。砰！因为害怕用力过大会破坏掉瓶中所装的东西，所以第一下啊只是轻轻地落在上面，试探了一下瓶子的硬度。看到没有一点裂开的痕迹，韩立心里放下了心，看样子可以用再大一些的力气去砸这瓶子。五分力，七分力，十分力，砰！十二分力都使上了。韩立用的力气是越来越大，手臂摆动的幅度呢，那是越来越夸张。锤子落下的速度一次比一次更快，甚至最后一下把半个瓶子身子都砸进了青砖里啊，可瓶子仍然保持着通体的完整，没有半分会被砸碎的迹象。韩立惊呆了呀，仍不敢置信的用手去摸了摸瓶子被铁锤砸到的地方，没有一丝的砸痕留在上面，绿莹莹的，但整个瓶面仍然保持着光洁。这太出乎韩立的意料之外了呀，韩立这时才真正的肯定，这个小瓶子绝对是个非同寻常的好东西，绝不会是被人故意遗弃，十有八九啊是物主不小心遗失的。现在呢，说不定失主正在满山遍野的寻找此物，自己如果想保住此物， 就一定要好好的收藏，不能让外人再看见这个瓶子。在韩立的心里头，只要自己不是主动去偷去抢，从地上捡到的东西当然是归自己所有，要是一般的东西，他也许就还给了失主。可是这瓶子如此神秘，恐怕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弟子或者山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丢的吧。韩立对这两种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的家里头从小就很穷，全家人忙碌了一整天，也常常吃不饱一顿饭。在七玄门内，他常常看到第一种人大手大脚的花钱，奢侈的吃喝。七玄门弟子呀，如果不愿意吃普通的伙食，可另外掏钱专门提供更好的饭菜。这帮人把钱不当钱来花呀，每当这个时候，韩立就觉得心里头特别的不舒服。再加上这些富家子弟平常就排斥瞧不起他们这些从穷地方来的弟子，经常是言语讥讽侮辱他们，甚至啊，两者之间还互相起了几次小小的冲突，孩子之间也打了几次群架。韩立也参与了其中的一次打架，只可惜的是啊，他被那些习过武的富家子弟打的是鼻青脸肿，无法出门见人。后来接连休息了好几天才恢复正常。至于山上有些地位有点身份的人，也没有给韩立留下什么太好的形象。从王护法收取三叔的贿赂银子，到五言依靠马副门主的权势直接进入了七绝堂，虽然没见过多少山上的大人物，但以前小孩子心中那种大人物的伟大形象也已经破裂的差不多了。对于这两种人丢掉的东西，韩立不但不想还回去，还想恶作剧般的藏起来。想到这里，韩立立刻把自己脖子上挂了的一个小皮带取了出来。这个小皮带啊，是他从家里头带出来的，韩母特意用一块兽皮给他缝制的，能防水防潮，用来呢给他装一枚用野猪牙制成的平安符，希望能用此来保佑他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韩立松开了皮带口，把瓶子和平安符放到了一起，再勒紧带口，接着又把袋子挂回了脖子上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往四下看了看，没有人在，他才挺了一下胸膛，拍了拍自己胸口微微隆起的袋子，觉得不会再引起别人注意了。这时他才觉得自己心里头踏实了许多，不怕再出现什么意外了，瓶子会被失主找到并要回去。韩立悄悄地把锤子放回了原处，然后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在神手谷内慢慢转悠了一会儿，直至天色全黑，才拖着受伤的脚回到了屋内。因为知道韩立脚上负了伤，张铁就亲自把饭菜端到了他的屋内，准备陪着他一块用饭。韩立看他笨拙的在自己屋内一会儿搬椅子，一会儿折腾桌子，忙活了老半天，总算把一切弄好了，可以吃饭了，心中不禁有些好笑，但更多的则是几分感动。俩人在桌边坐定之后，便一边聊着门内的闲话，一边开始往嘴里塞食物，并时不时的交流起对方的练功心得来。一说起对方的象甲功，张铁呀就郁闷的直翻白眼儿。现在的张铁对象甲功简直有些谈虎色变，他虽然只是修炼了第一层，但已经被莫大夫折磨的叫苦连天，不但定时定点的要泡一些难闻的药汁，还要不时的接受莫大夫的木棒敲打。 说是要淬炼他的筋骨。这些粗暴的练功方法让他曾经有一段时期每天晚上都无法安然入睡，因为浑身上下红肿着，一碰到那个木床就疼得他直呲牙咧嘴啊。对他来说，那可真是一场噩梦。而对韩立所练的无名口诀，张铁呢就从心里往外的大为羡慕，觉得每日里只要像和尚一样打坐念经就行了。这些话让韩立听了也只能无言相对啊。张铁对象甲宫后几层的恐惧，韩立还是能理解的。谁都知道此后还要经历比此前厉害数倍的折磨，他都会坐卧不宁，寝食难安。张铁能坚持到现在没有放弃，这已经让韩立大为崇拜了。如果换作是他呀，他是说什么也不会练这种自虐的武功，即使能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一流高手，也是一样的看法。二人说话的功夫，这晚饭就吃得差不多了。张铁匆匆忙忙的收拾完碗筷后就起身告辞，临走前让他早些休息，好静养脚伤。韩立呢，站在门口目送对方离开后，就又急急忙忙回到屋内，关紧门窗，只留下一扇换气的天窗没关上，这才从袋子里取出瓶子，又研究了起来。韩立呀，毕竟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折腾了一会儿，看看也没有什么头绪，就有些厌倦，再加上脚上还有伤，精神也有些疲倦，便在不知不觉中手拿着瓶子倚在床边，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正睡着香甜的韩立突然感到一股冰冷的感觉从一只手上传了过来，韩立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勉强的睁开已经变得沉重万钧的眼皮，迷迷糊糊的向自己作怪的手望去，呼的一下他立刻坐了起来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连口水从嘴角的一边都流了出来。他再也没有丝毫的睡意，被眼前的景象彻底的给镇住了。一丝丝肉眼可见的白色光芒通过屋子里唯一开着的天窗从天而降，全都聚集到了手里握着的瓶子上，形成了一颗颗米粒大小的白色光点，让整只瓶子都被一层薄薄的白色光芒团团围住。这白光非常的柔和，一点儿也不耀眼，而那种冰冷的感觉就是从这淡淡的白光中传了过来的。韩立猛吞了一口变得冰凉的口水，这才猛然清醒了过来，赶紧像是烫手似的把这瓶子甩到了一边，自己连滚带爬的躲到了另一边，警惕的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危险，才小心的又凑了上来。在白光包围中的瓶子显得格外的美丽诱人，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。韩立犹豫了一下，用手指轻轻地戳了几下这瓶子，看到没有什么反应，才小心翼翼地又拿起这瓶子，把它再次放到了桌子上，自己呢则趴在附近兴奋地观察起这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景。韩立眼也不眨，聚精会神地盯着白光中的瓶子一刻多钟，终于叫他发现了其中的几分奥秘所在。这个瓶子在透过瓶子的表面正不停地吸收着游荡在附近的白色光点，不是吸收，是这些光点在拼命般地往瓶子里挤，一个个争先恐后，似是活了一般。韩立有点好奇用手指尖轻轻触摸了其中的一颗，凉凉的，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特别之处。韩立抬头看了看，一道道白色光丝仍在不停地从天窗上往下掉，没有丝毫要停止的样子。 韩立看了看四处封闭着的门窗，又望望上面开着的天窗，他灵机一动，把门轻轻地推开，探头探脑地往外瞅了瞅。还好啊，现在已是深夜时分，除了几声咕咕的秋虫声外，外面都静悄悄的，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。韩立把头缩了回去，转身一把抓住小瓶子，把它装进了皮袋，然后疯快地跑了出去，一直跑到了一个僻静无人的空旷之处，这才停了下来，用双眼往四周扫视了一番，确定真的没有其他人在这里，这才小心地把瓶子再次取出来，又轻轻地放到地面上。原本瓶子附近的光点在被它装入皮袋后已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但韩立并不担心。果然过了一小会儿，一道道比在屋内多得多的光丝从四面八方聚集了过来，接着数不清的白光点密密麻麻地浮现在了小瓶子的周围，形成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巨大光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记》第七回。